我们开始摩西五经的第四堂，我们要交通出埃及记。我们开始交通之前，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这些日子你借着摩西五经，你要向我们来说话。主，你过去怎么样借着列祖来晓谕我们，主啊，你今天也借着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来说话。而我们的主，我们的心单单的渴慕你，愿这段时间你丰富与我们同在，将你的心意开启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也从我们的深处你来呼召我们，主，叫我们愿意与你更亲，与你更近，叫我们一生来跟随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心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好，那出埃及记这个名字就是叫做出，好 ，Exodus。那这个出呢，就是跟我们在 freeway 上哈，你要出高速公路的时候，那个 exit 其实它就是同一个字根的。出埃及记呢，是被称为是救赎的书，那因为它是神救赎计划的图样和模型。这一卷救赎的书，让我们来认识哈神他整个的救赎的计划。好像他在预先是一个图样跟模型。那救赎的特点呢，是出于神的，借着一个器皿，当然出埃及记借着器皿是摩西哈，那借着血，然后借着能力。那这本书除了讲到救赎方面，他还讲到律法、会幕还有祭司，因为神的子民蒙救赎以后，就需要明白遵行救赎者的旨意，与这位救你的这位主，那与他有交通，向他敬拜，而且侍奉他。所以这卷书也是讲到一个神永远的心意，他救赎我们。那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从出埃及记里面来看，来看。那有几节经节，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哈，是比较关键的。我们先读第三章第八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所以在这里是神主动的，他说我下来又叫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神听见了他百姓的呼喊，他们的苦情神也看见了，所以神是主动的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领他们出那地哈。所以出埃及是一个手续，出是为了能够进入。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得蒙救赎，要认知到说神救我们要离开，好，离开世界，离开仇敌的权势，但是呢更重要是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是什么，要我们进去。如果你没有看见那个目的的话，那个出不过是一个很消极的。那我们认识到说神领他们出了那地，要到哪里呢？到那宽阔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美地。那迦南美地他讲到牛奶与蜜，他讲到是宽阔，是美好宽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今天如果真正到以色列，到所谓的迦南地区啊，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像是旷野，是荒凉的，并不是这边所讲的美好宽阔是牛奶与蜜之地哈。这边让我们认识到说它不是一个属地的，让我们认识进入是一个属天的迦南。基督是我们的丰富，他是这边所有预表的这个意义哈。所以脱离是一个消极的，但是呢要看见他领他们出了那地，是要到一个美好的地方。那今天神救赎我们，是要我们进入基督里，是要我们得着基督成为我们一切的丰富哈。那这些是在第三章第八节，要救赎他们，要拯救他们，是神他主动的一个行为。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这一句也是很重要哈，容我的百姓去，一样的，这是一个救赎，你看见是一个消极方面的。那救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下面讲到好侍奉我，好侍奉我。所以有一个这个卡通片叫做埃及王子哈，可能很多人都也许看过哈。那他一直讲到这个摩西去告诉法老 ，Let my people go 啊，就是容我的百姓去。但他们都只讲了上一半哈，容我的百姓去，所以他很重点就是要离开埃及，要脱离埃及。但是他缺少呢是那个目的，他没有讲说去干什么呢？脱离埃及到底要做什么呢？是侍奉我，好侍奉我。所以有一句话，其实从一首诗歌哈，他说蒙赎的人当侍奉，也就是每一个蒙赎的人呢，他都有一个目的，是积极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好，那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得以被脱离仇敌的权势，那这所有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目的是要侍奉神，那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哈。好，在出埃及第十二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写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所以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那我们等一下会在深入一点的讲哈，那这个血是羔羊的宝血，那神一看见这个血呢，就越过他们，那就不来审判，就不来击杀。那这个也是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我们讲做要节，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经节。好，那出埃及第十九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好，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那这一段呢，是神救赎他们，同样是讲到神救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神向着他的子民有一个永远的心意，所以在这里神要救赎他的子民，他的百姓，要把他们带到他心意的里面。那当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他要把他们怎么样呢？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是神的大能大力把他的子民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带出来，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出来。那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他说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因为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整个的国度成了一个祭司的国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心意当中，这个国度里面每一个蒙救赎的子民，他都是祭司。但当我们讲到祭司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说，祭司是侍奉神的人，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那我们读到后面哈，你看见当这个祭司被兴起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位啊，他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也就是说，人不能够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资格来侍奉神。是祭司帮你来 做这些事情，帮你来侍奉。那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一个从后面哈，当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以后，他们犯罪堕落以后，神拣选利未支派，特别是亚伦家才能够有祭司的这个职分哈。所以一直在旧约，你看见一直到主耶稣来了以后，当时候还是有大祭司、有祭司的这些职分。那到了彼得前书，当我们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主来呢，他完成一件事情，他要把我们带回到他原初的心意，就是神把以色列带出埃及的时候，神是要得着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每一个神的子民呢都能够侍奉神，不是特殊阶级的人他们才能侍奉神，是每一个都能侍奉神。所以到了彼得前书，他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应当能够来侍奉神。好，那这一个是很重要，出埃及记他讲到说，神把他们如鹰背出来，救他们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目的他要得着的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他说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好，我们先把这些重要的要节先读了以后，那我们对于整个出埃及记它的中心思想，就是神的旨意要完成是什么样的工作，我相信对我们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好，所以 这几节我们都是看见神把他们领出那地，为了要什么？要进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出是为了进入，好，所以出不是目的，进入迦南美地呢才是目的。所以神把他们带出来说，容我的百姓去并不是目的，好侍奉我才是目的。所以他们要到旷野，他们要去那里敬拜神、侍奉神，那才是我们今天蒙救赎的目的。如果我们蒙了救赎、得了拯救以后啊，我们在地上还是过我们完全就是只是过我的生活，神救我们的目的没有办法达到。虽然得救，不过是仅仅的得救，那神救我们其实是带着一个非常宝贵的目的的。那曾经有一个人，人家送他一张迪士尼乐园的这个门票哈，他很高兴，哇，他说这个太好了，有人就对我这么好，他就到了迪士尼。就他进了门以后呢，他还是高兴的不得了。那结果呢，就从头到尾他就是在那里高兴他能够进到迪士尼乐园。等到结束以后呢，人家问他说，迪士尼乐园到底什么好玩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很高兴我进来了。他也不知道那什么小小世界什么什么各种玩的他都没有去经历哈，他只知道说我进到了迪士尼乐园，是人家送我的，是白白的恩典，我进去了。可是很可惜，他并没有去享受，他并没有什么得着。那你说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他说他要拿到一张上天堂的这个保证，好像拿了一个门票哈。可是得救了以后呢，有没有去享受基督？他脱离了埃及，可是没有进到迦南，那这就很可惜哈。那这个容我的百姓去，好像说我去了，可是我不知道我目的是什么。神救了我以后，我还在地上过我自己的生活。神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他没有真正的进入侍奉。像这些哈，就是我们得蒙了主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救赎不过是一个手续，是一个必须的手续，但是救赎并不是目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出埃及记要告诉我们那个目的是什么，要进到迦南美地，那个目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来侍奉神。那个目的是什么？他要得着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啊。所以不是说我们个别的蒙恩得救了，还不是我个别的我有机会来侍奉神，我们感谢主。他要得着的是一个国度，整个国度是一个侍奉神的国度，整个是一个 见证他教会要兴起的一个见证，那我们整个教会来侍奉神，来彰显神，那这是神的旨意。好，好，那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内容，好，因为出埃及记也是很长啊，所以我们也只能挑重点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在出埃及记呢，我们说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之间它有一个空隙，创世记最后是我们看见约瑟他是到了埃及，他先去了埃及，对不对？然后我们看见雅各，那他们是70个人呢，他们下了埃及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哈。那他经过了一段多久的时间呢？从约瑟的死到摩西的诞生，差不多有300年这个间隔哈。那如果说我们说从雅各下到埃及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呢，这段时间是430年，这是出埃及第12章40节41节这边告诉我们的，有430年。那这段时间以色列人呢，他们生养极其众多，人数多了，那他们的劳力呢又是法老，对法老十分有利的，所以他们是奴隶，站在一个这个身份上。那当初约瑟还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他们以色列百姓也被埃及人所尊敬的，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地位其实不是奴隶的一个地位，虽然他们是从外面到埃及地的，但是当约瑟去世以后，埃及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他把以色列人呢就化成了是一个奴隶的民族。那法老王奴役虐待他们，让他们做苦工，所以当时候就说环境是越来越艰难，他们做苦工，他们为法老造饥祸城，这个都是我们都读到的。那他也灭绝他们的男孩子，那整个来讲呢，就是要把他们整个的族有等于是像是一个灭族的计划一样，把他所有的男孩子先把他杀掉。好，那你看见2岁以内的他要把他杀掉，然后呢整个下一代等于是说从根把你这个民族啊要把你这个除去。好，所以当时他们的环境是非常可怕的，那做工只是为着法老做建造他的饥祸城，所有的奴隶就是你没有什么是为你自己能够得着的，你做的是为着这个法老王的。那我们常常讲说今天埃及是预表这个世界，埃及预表世界，然后所有的人呢在世界的里面也是为着法老来建这个饥祸城的。那其实你在地上兢兢业业的，你所得的，你所赚的，是不是真的就属于你的呢？其实我们真正你眼睛开了以后哈，你就知道说你所有在地上不过像一个奴隶，为这个世界所辖制哈，为这个世界所把你捆绑，叫你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情，然后为他造这个饥祸城，最后我们自己空空的来空空的去，并没有真正能够得着什么。那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可怜的光景，当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埃及所表现出来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为奴非常可怜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第二章呢看见摩西的诞生，他的得救，他的训练。摩西生下来他父母，这是希伯来书11章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要把这些男孩子要把他杀掉，把男孩子杀掉，那他的父母呢把他藏了3个月，藏了3个月。所以我们看见说摩西那个时候的一些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后来把它放在那个箱子里面，放在河里面，后来是这个以后可能会继承王位的，在埃及哈有一个非常，我们讲到这个像这个埃及艳后哈，就是他是后来是可以继承在埃及王位的啊，这样的一位，后来呢把他接去了，对不对？法老的女儿把他接去，后来在王宫里面长大，所以他得蒙拯救。那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十二节讲到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所以神都有他的美意。当摩西要被赋予重任，他要带领这么多以色列百姓，要管理他们，他要建造会幕，那他在埃及所学的这些学问，其实对他后来当他愿意放下他的才能，放下他以为他会的以后，神还是能够使用的，神还是能够使用的。所以这个点呢，很多时候神要呼召一个器皿，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愿意服侍神，那神常常呢他让我们先在，你好像在世界里面，你还是要经过这个学校的学习，你还是要很多的知识的装备，很多这些学习的过程呢，并不是说我今天服侍主了，那我地上这一切其实我都是白费了，对不对？我从小学，从这个中学、高中、大学什么的，好像都是白费了。那其实也不是，摩西他学了地上一切的学问，但是神要制作他，这不靠着这些学问的时候呢，他说我都是不能的，可是神才能在用他。但他的学问，你会知道说，感谢主哈。对于他所能够写摩西五经，对于他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对于他在很多的方面，那这些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神所预备的，好，他的降生，他的得救，他所遭受的训练，好，这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那第三到第四章是神向他发出的呼召，好，那救赎是出于神，是神预备他的器皿，替他安排法老的女儿，还有那顶撞他的弟兄米甸的旷野和荆棘的异象，是神纪念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又看见听见以色列人的苦情，因此神来拯救他们。神要拯救他，先要得着一个器皿。神的工作今天在地上，我们知道他常常都是需要他神先得着了器皿，才开始他的工作。神要开始一个复兴，他先得着一些器皿，在这些器皿身上，他把他的工作做成，然后借着器皿，他来实行他的旨意。所以这些我们看见是一些神做事的法则哈。神需要得着器皿，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神能不能够得着我们，成为他手中可用的器皿？那这个器皿呢，能够盛装他的祝福，能够把他的旨意能够带下来。那我们看见耶和华向摩西显现，那这个显现是在一个荆棘火焰的一个异象，在那个荆棘中有火焰，但是呢却没有把这个荆棘给烧掉，却没有把荆棘给烧掉。我们知道人受咒诅以后，地上才长出这些荆棘和蒺藜来，在这些堕落的人性里面呢，那今天却有一个荣耀的火焰在那里能够来焚烧。那今天主的道成肉身，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穿上了肉身，但是却是这位荣耀的神在那里彰显，火焰在烧，却没有把荆棘烧掉。所有的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天然，神也不使用天然的，那是他自己的荣耀在那里彰显。好，那我们看见这个意象让摩西他认识到荆棘当中有火焰，火焰这个焚烧，他认识到这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 那现在在呼召他。那但是呢，摩西你看见经过旷野四十年的制作，神良的这些环境哈，他变成在那里牧羊，我们上次有讲哈，啊，这么有学问，学了埃及一切学问的，在埃及中站在一个这么高的位置的埃及的这个王子，那却流落在旷野，那这都是神所安排的。所以在前面四十年呢，他是我能，他非常有能力，他一拳就能够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哈。你看见他的这个知识好，他的力量也很大。可是后面四十年之后，神在呼召他的时候，他说我是左口笨舌的哈，他是口不能言的，他是不能的，他一直讲不能，他一直推辞哈。那甚至到一个地步，好像神都生气了哈，他一直在那里推辞，因为他认识他不能。那真的只有到了这个地步，我们看见说，不是靠着，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必须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当我们认识到说，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不能，好，那在这个时候呢，神才能使用我们。神才能使用我们。那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神重用的仆人，他们都是被神制作过，被神雕削过，好，然后神才能够使用他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到最后后面四十年哈，讲到神能，所以这个是神呼召摩西，然后摩西呢，他就回到埃及去。他在旷野，其实你想想看，四十年下来，他的生活可能已经非常习惯了，非常安逸了。好，那他也没有什么这个什么大志要做什么事情了。他就在旷野，在过，他八十岁了，所以他在诗篇九十篇他说，人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可活到几岁呢？八十岁，他。已经到了八十岁了，好像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对不对？但是呢，神呼召他，所以他后来回到埃及地区。所以我们看见他跟这个法老哈，在五章到七章呢，他有两次在那里的对峙。那我们看见在这些对峙的里面，他怎么样把神的那个权柄能够显出来？但是神也让法老的心刚硬哈，法老的心刚硬。那在下面呢，有十个大的灾临到埃及，或者有十次的大的神迹哈临到埃及。那我们要认识多，那这些灾，先前面有九个灾哈，那最后一个呢是灭他们的长子之灾。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为什么需要有这么多灾？很多时候他写到说，是神让法老的心刚硬，神让法老的心刚硬，因为埃及有许多的偶像，神一次一次你看见所击打的，其实是他背后那个偶像的权势，偶像的权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许多的征战呢，其实那背后那一个仇敌撒旦的那个权势哈，常常我们先要捆绑那个壮士，我们要借着祷告捆绑那个壮士，我们需要真认识到属灵的征战这个原则。所以第一个灾呢是尼罗河，就是水变血哈，它是尼罗河之神，是背后的那个权势。它第二个灾是青蛙之灾，是背后有一个生产的女神。那狮子之灾，它是对付那个沙漠之神。那苍蝇之灾呢，它是以蝇为代表的这个一个日神。那畜畜之灾，它们有牛神。生疮之灾，它们有医治之神。冰雹和火之灾，它们有天空之神。蝗虫之灾，要对付它们当中那个庄稼之神。所以你看见它当中有各种不同的背后偶像的权势。 那其实中国也有各种不同的偶像哈，这什么门有门神，这个什么有什么灶有灶神，什么神什么神的哈，很多的迷信。但是我们今天讲是迷信哈，但是仇敌呢常常用这些来吓制人，他的权势常常用这些来施行在人的身上。那所以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的灾，到第九灾是三天黑暗之灾。那在埃及呢，他们还有太阳神，太阳神，所以借着这些灾要把这些偶像的权势都败坏掉，败坏掉。那遍地都是黑暗，只有以色列人他们的当中是有光的，就是神所显出来的胜过在埃及他们所有的，他们这些他们拜的偶像这些权势所显出的能力，神显出来的时候是败坏他们的，是胜过他们的。那在逾越节和灭长子之灾，那我们看见法老他一直刚硬哈，那到最后需要过逾越节，是要救赎呢，是借着羔羊的宝血，叫他们按着父家哈，每一家呢要取羔羊，那羔羊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我们今天都知道说，这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哈，新约讲得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就是这逾越节的羔羊，他被杀献祭，对不对？那原则我们从出埃及里面呢，我们可以来看到，那羔羊他是没有残疾的，主耶稣必须是无罪的，他必须是完全的圣洁的，他是能够满足所有律法的要求，而且超过律法的要求。他必须经过四天的试验，他必须被杀，他的血呢要涂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那他不是不涂在门槛上，以免被践踏。好，然后呢除了靠血以外别无救赎。神那个差派的灭命的天使，他一看见这个血呢就越过他们，就不来审判他们。所以在埃及地呢，每一家要死一个长子，那是哀哭，那个连这个法老他的长子也要被取去。所以在埃及遍地只有以色列他们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神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他们。那我们知道血所代表的意义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那个超凡美丽的生命，利未记十七章里面就讲到活物的生命是在血的里面，活物的生命或者活物的魂是在血的里面。所以主的血为我们流出来，其实是现在神的面前，神一看见这个血，他的心满足了，他的公义的要求满足了，他就不再来审判我们。那曾经在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当他跟这些学生讲到神是无所不能的时候，说神没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那有一个小孩呢，他就举手，他说老师有一件事情是神不能做的哈。那老师就觉得很稀奇，神是无所不能的，对不对？哪有什么事情是他不能做的呢？那后来这个小孩子就讲，他说神不能再透过他儿子的血来追究我们的罪。啊，这是基于神的信实，他的公义。所以救赎的根基啊，救恩的根基是在他的公义，因为他已经审判了他的儿子，所以他就不能两次来追究我们的罪。所以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啊，这个是我们认识这个宝血的意义哈。所以读到这个逾越节，他们死了长子，但是逾越节的羔羊呢，是神独生的儿子所代表的意义。神为我们舍了他独生的儿子，就讲到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好，那在以色列整个百姓， 他们经过了逾越节以后，神的审判临到了埃及全地，每一家他们死一个长子，但是以色列百姓呢，因着这样，所以埃及法老让他们能够出去，那他们能够出埃及。那他们是什么时候出埃及的呢？列王记上六章一节他写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王开始建造圣殿。所以他们出埃及后480年，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那由于建殿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前960年，就是说所罗门建圣殿的日期是比较历史可考的哈，啊，大概就是在主前960年。所以照着这样来算呢，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应该是在主前1440年他们出埃及的。那我想我们大概这样的可以知道哈。那希伯来书11章29节讲到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下一句话说，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所以摩西把杖一举起来的时候，那这个红海呢它就分开了，那以色列百姓有这么多的人呢，他们能够过红海如行干地。那我们看到说，对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出埃及的，现在是超过是有几百万人啊，这么多哈，这么多的人呢，那整个红海一分开，他们就过去，这是一个大的神迹。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当我们讲到过红海的时候，他说埃及人试着要过去，结果他们都被吞灭了哈。常常圣经里面预表到受尽，它有几个比喻让我们来明白受尽的意义。那第一个呢，它用洪水来预表受尽的意义，所有的旧照都被埋在这个洪水的里面。所以我们讲到受尽的时候，我们说受尽归入基督，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当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说弟兄姐妹，你的老旧的已经埋在这个水里面了，所有的旧造结束了，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与他一同复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比喻。那第二个比喻呢，我们讲说过红海，他说埃及的追兵试着要过去都被吞灭了。当我们受完禁以后，我们说是过了一个分别的界限，我们过了这一个红海，然后所有仇敌的权势他们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我们说现在是不法的了，因为我们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那仇敌在我们身上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权势。很多今天我们遇到仇敌的攻击，很多仇敌的工作常常都是虚假的，我们要认识我们已经受尽归入基督了。天路历程讲的那个天路客，当他走到一个地方，看见有两只非常凶猛的狮子在挡，好像就在那个路上，可当他仔细一看呢，这两个狮子都是拴着链子的，链子呢拴在旁边，其实中间它可以直行过去，虽然狮子好像非常的凶猛可怕，可是它却可以直直的从两个狮子中间走过去。今天我们就认识仇敌已经被吞灭在红海的里面，主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能够出埃及。那出埃及记第14章31节，那这是摩西的歌，他说 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啊，他们在那里大大的歌唱，在那里向神敬拜，向神赞美。好，15章22节到18章27节，这是他们来到西乃山。那他们呢，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在旷野中开始一连串的事件。那在这些事件当中呢，神是有计划的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对倚靠神、仰望神。那怎么样来教育他们、训练他们？那我们都知道哈，当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神的旨意呢是要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进到迦南美地。那但是今天以色列的百姓因着他们的不信，不能真正的相信是这位大能的神，他们看见了这么多神的大能作为、神迹奇事，可是他们却不认识神工作的法则。所以诗篇里面讲到说，以色列百姓他们看见神的作为，但是摩西认识神的法则。这两个有很大的差别。你看这些百姓，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经常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百姓们发怨言，发怨言啊，遇到环境、遇到难处、遇到仇敌的时候，那他们就发怨言哈。那这则是怎么一个情形呢？就是说一次、两次，神十次击打法老，十种灾击打他背后的权势，这些神迹奇事、大能的作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们也看见红海分开。他们行过红海如行干地，可是他们不认识神的作为，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所以呢里面并没有一个向着神那样的一个所谓的相信。好像你外面看见了，却不是里面真的能够相信。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是不是人看见了神迹他都会信主啊？有一次在我们家哈，有请了一位老弟兄，美国弟兄，那他是很有医病的恩赐。那有一位福音朋友，他的儿子啊，那天呢到、他们都来了哈。那他儿子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脚是一长一短的，两个差了蛮多的哈。那他跟他的太太是信主的，所以那个福音朋友呢，他们两个都在讲，他们以前这个孩子，他们到美国来之前还到什么地方，到那去帮他脚要把他拉长哈、他说拉了他的这个哇哇叫哈、到最后还是没有用。然后后来那天这个老牧师呢就把他儿子的两个脚放在他的手上哈、然后他祷告一下呢，就眼看着那个脚就长出来了。那这个做父亲的，他是一个不信的，他眼睛就盯着看哈、那我们想说，这下好了，你看见神迹了，你还什么道理不信，对不对？哎，等到这个他孩子得医治啦，这个后来真的就好啦。那我问他说，那你应该相信主啦。他说，我只能说我不能了解这件事情。我们说，你明明看见了，你还是不信。所以真的就有这样的人。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有没有看见神迹啊？他们都看见了，对不对？红海分开，这么大的神迹，仇敌被埋在水里。可是，一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发怨言。所以，神迹，如果你只会看见神迹，你不认识神做事的法则，你不一定真的就认识这位神。好，那真的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难处中。哇，请大家为他祷告，等到他难处过去了，他又回到世界去了。好，那有人生的重病为他祷告，他病得好了，医治了，他并没有说我遇见了这位医治的主。所以身体也许他经过了一个神迹，可是呢并没有 得着这位神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丰富。所以我们常常要讲说，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情形，他们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经历了这么多神恩典的作为，可是呢还是那个不幸的恶心在他们的里面。那所以最后神叫他们回到旷野去，他们在旷野行走，要等到那一个世代的倒闭在旷野的里面。好，就是非常，你想说在旷野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二十岁以上的，就是那一代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倒闭旷野啊，非常非常的可怜的。那但是感谢主，在旷野各样的经历当中呢，我们看见神还是有他的恩典，还是有他的作为。那要到新的一代起来啊，神还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去。好，所以比方说他们在这些旷野，神要教育他们，神要训练他们。他们到了苏尔的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他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的是苦的，所以那地方叫做马拉。那神叫他拿一个树枝，然后丢到这个水里面去，哈，那水苦的就变成甜的了。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树的意思呢，就讲到十架。所有的经历，你必须经过十架，我们才能得蒙拯救。那然后他们下面呢，他们才有了以琳的祝福，以琳的甘甜。好，然后在十六章训的旷野这边，我们看见神赐下玛纳给他们。那玛纳是什么意思呢？玛纳就是，这是什么？当神把玛纳赐下来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稀奇，他们就一句话说，这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完全能够知道说这个玛纳到底是什么。有人讲说像这个，有人像那个，不晓得，有人比喻像，不晓得，我们也很难形容，那不晓得到底是，我们这个人看见圣经的一些描述，但是这是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其实你可以说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天天经历神迹，每一天他们能够去拾取玛纳，这个不是他们所种出来的，不是他们养出来的，这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好，那让他们经历到这是神大能的作为。所以他们在旷野虽然是好像受的审判刑罚，要他们到旷野去，那不能让上一代的人呢，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区。但是神赐给他们玛纳，赐给他们粮食。好，那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知道常常讲玛纳是我们属灵的供应。我们今天走在地上，好像也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在我们的一生的年日啊，好像也是走在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有没有属天的粮食？那我们在神的话里面，我们说得着玛纳，一下子得着了一个粮食，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着供应。你没有粮食，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得着供应。那这个是他们所经历到的。那在十七章讲到利非定，是击打磐石流出活水来，击打磐石。那这个里面所预表的意义，当他们口渴的时候，在那里发怨言，神叫摩西击打磐石，就流出活水。基督是我们的磐石，那这个磐石为我们裂开，流出来的是什么？是生命的活水。这个生命的活水成为我们的供应。那摩西后来再有一次，他是两次击打磐石，那我们知道他没有尊耶和华为圣，那因为他在那里急躁，他没有尊耶和华为圣，神跟他讲，你不能进到迦南地区。那这对摩西，你可以想象，他一生最后的40年， 他整个目的就是怎么样呢？要带以色列百姓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但是因着他所犯的错，神给他一个结果，是他不能进迦南地区。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他没有进到属地的迦南，神在他最后带他到皮斯加山上，就是他极目一望啊，他看见迦南美地。然后我们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主在荣耀的里面，我们有看见谁呢？有摩西还有以利亚。我们就知道说，摩西没有进入属地的迦南，但是他进到了属天的迦南，所以在荣耀的里面在那里彰显。好，那这个呢是讲到这个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他们神带他们很多的教育，很多的学习哈。那以后我们读到民数记的时候，那他们一站一站其实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哈。神在那里让我们能够今天来学习的，那在旷野中，那这每一站神所要给他们的教导是什么？那在十八章讲到摩西与叶特罗哈，那叶特罗是一个米甸的祭司，是他的岳父。那我们看见叶特罗给他建议啊，多少副长、前副长、白副长哈，这些建议。那神最后给摩西所带领他的治理的方法，跟叶特罗的方法呢，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的不同哈。神是叫他带七十个长老，把他的灵能够让他们都能够得着。从一些属人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哈，你看听起来，叶特罗呢是也是很有智慧的，好，那但是神他的方法是更在他旨意的里面，在属灵的原则里面是我们要认识的。好，那我们在下面看见十九章到第二十四章讲到颁布律法。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看见神大能的拯救。以色列百姓他们应该要拣选恩典了，他们经过了这么大的事情哈，可是他们却是拣选律法，以为他们能够遵行。那他们呢要求神要把律法给他们，他们说他们一定能够遵守。那这是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哈，那他们拣选律法，他们要遵守律法。那律法真分成两类，一类是对神的，一类是对人的。那十诫呢是一个原则，以后又有许多的细则。那十诫中呢，前面四条是对神的，后面六条是对人的。那我们看见呢，二十一到二十三章九节是对人的律例，二十三章十节呢到四十章是对神的典章。我们从罗马书知道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它有一个目的，所以律法呢是在神旨意，好像是另外加进去的。他讲到是外天的哈，那人因着律法，我们看见说律法能不能够使人称义呢？不能，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的。那律法的本质是什么呢？他说是讲到律法是圣洁，是公义的，这是合乎神的。可是人又做不到，让人认识到说神是怎么样的生命性情，神是公义的。另外一个要我们认识到什么样，律法是使人知罪的，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虽然是一个最低的要求，我们确实做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来满足神的。那这是律法的一个功用哈，律法使人知罪。那第三个还有一个是要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要回到恩典的路上来接受救主。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律法底下，人认识到说我做不到的时候，你才有一个可能，你说我需要恩典， 因为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得救，我看见了主他为我们完成了超过了律法的要求。就是为什么主说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掉，但是他是怎么样，他是成全了律法，而且超过了律法，他把我们在律法底下的人把我们赎回来，赎回来。那这个点呢，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今天不在律法底下，我们乃是在恩典的底下。那神颁布律法给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立志要去遵守，要去遵守。那在十诫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前面的四点是对着神的，后面的六点是对着人的。那整个律法它有几次颁布，我们说它应该是有三次，有三次。所以第一次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20章从第一节讲到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下面呢，神在这里呢，他就直接告诉他们，直接向摩西宣读他所要讲的律法，是从20章出埃及记。那所以他接下来呢，他讲到了许多的典章，有对于奴隶的，对于人身伤害的，对于偷窃财产损失的，不诚实的，对于引诱的，社会宗教责任的，征服的。那在24章确认他和他们所立的约。那在24章后面呢，讲到神彰显他的荣耀。那这是第一次，我们看见说神直接的把他的律法颁布下来。那第二次是摩西上西乃山，他领受那2块石板，神把十诫刻在那个石板上面，把它带下来，所以那个是第二次。然后呢，以色列他们拜金牛犊，对不对？后来摩西把这个2块石板把它摔碎了。那再后来呢，再一次他上到西乃山去，他带着2块石板，神再一次把他的律法十诫刻在这个石板上，那就是第三次神把这个律法颁布下来。那我们看见第一次里面他把各样的典章，把十诫，把各样的典章来直接的吩咐给他们。然后25章到40章这边讲到会幕和祭司。所以第二次的颁布，他是用石头写在2块法板上，他将会幕的大小、祭司的体制、祭祀的方法都指示给摩西。这是25章到第31章。所以不单是领受了法版，我们讲到这是神指头的工作，雕刻在这个石板上。那这整个的意义到今天，其实新约有很多，他说律法今天不是刻在这个石板上，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整个律法的意义呢改变了，等到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成全了律法，那这个律法今天是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不过在这第二次颁布律法是写在石板上。那所以我们看见他讲到会幕要怎么建造，他讲到会幕有院子，有圣所，有至圣所，他院子内呢是有铜祭坛，那还有一个洗濯盆，在圣所里面呢有包金的陈设饼的桌子，还有纯金的这个灯台，还有金的香坛。然后呢有一个幔子阻隔，在幔子里面呢有叫做至圣所，那里面有什么，有约柜，还有施恩座。所以你看见他整个这个会幕的那个样子，就是说他给他的看见叫做山上的样式。那我们看见说整个会幕，你可以看见他用什么树板，他的用什么来遮盖等等等等的。有没有看见他的地板是什么？没有，就是在沙土地上，就在沙土地上。那这些呢，我们看见 在二十五章他讲到说要他们建造会幕，要收集这些材料，收集材料。那这些材料是什么？是金，是银，是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的线，有细麻，有山羊毛，有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有皂荚木，有油、香料。那每一种材料，其实你若细细的去读它，它都有它预表的意义哈，有它预表的意义。那我们看见有约柜，他讲到施恩座，他讲到陈设饼的桌子，那讲到金灯台。那这一些呢，我们看见说在新约都有解释它。好，金灯台所代表的意义，讲到主耶稣他就是生命的光，他就是世界的光，他就是荣耀的光。好，讲到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就讲到主他是永远的生命啊，只有他能够供应无穷的需要，只有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那这个呢，就是这个陈设饼的所预表的。那讲到在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是就是约柜的盖子。那我们知道约柜上面有一个盖子，上面有两只基路伯的像。那这个盖子呢，就是施恩宝座。那我们说蒙恩惠得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就是然后我们可以随时来到施恩座的面前。然后在至圣所跟圣所中间是有幔子阻隔，那这些我们在出埃及里面我们都看见哈。那这个阻隔呢，它是整个织成一片的，它并不是说有一个门或者是有一个分开的，整个是一片的。直到主耶稣他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那是圣殿里面的幔子，才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好，那讲到这个燔祭坛，我们就知道是特别就讲到十架，好，讲到十架。那整个的会幕，他们在那里下面就要再建造起来。然后他特别讲到有祭司的职任，大祭司亚伦是预表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他是按麦基洗德的等次做祭司，按着亚伦的样式来实行祭司的工作。我们曾经讲过麦基洗德的等次其实是讲到君王而祭司，这是我们今天看见主耶稣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主耶稣并不是利未支派的，他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那他是君王而祭司，那就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大祭司的圣服包括冠冕、内袍、外袍、以弗德、胸牌、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等等，所以他胸怀那这个胸牌哈。十二个宝石，那这些呢就讲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肩扛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这都是大祭司的工作哈。那会幕还有一些其他的细则，香坛啊、烛影啊、洗濯棚啊、膏油啊、香这些制作，那有恩赐的祭工，那他们需要有各样的巧匠，他们能够做这些工，好，安息日的证据等等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摩西上到西乃山去，他在那里从神领受十诫，领受法版，然后领受神许许多多这些律例典章，对于会幕山上的样式所指示他的等等的。但是在山底下呢，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好，那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有描述到哈，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个时候摩西上了西乃山，他是要去领受神的法版，神的心意。 神山上的样式来开启他，但是这些百姓在山下呢，说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啊，他们犯了大罪。这个亚伦呢，也在那个地方，好像和他们一同在这样的一个罪的里面有份哈。那所以呢，他们造的金牛犊是什么？埃及，我们前面有读到哈，那个牛金牛犊是埃及所拜的偶像，是他们的神。那他们是意思是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神呢是在金牛犊的上面，可是百姓却陷在一个罪的里面，他们是在那里变成是拜金牛犊。所以百姓在山下造金牛犊得罪神，摩西下山的时候就怒摔法板，怒摔法板。所以第一个山上领受的启示破碎了，把它摔碎了。然后呢，神叫这些百姓要悔改。好，所以这边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利未人他们因着这件事情，他们被分别出来，因为他们站在神的这一边。好，然后呢，以后就变成说是利未人他们才能够来服侍神。好，那百姓呢，他们悔改，然后我们看见有一个会幕叫做摩西的会幕。好，那摩西在营外，他在那里与神能够来亲近。那这都是我们可以去细细的读，好，非常特别的。然后摩西的祷告等等的，然后在下面是重新跟他们立约，这边也就是神第三次颁布律法。所以摩西再一次的上山，他自己重新带着两块石板让神在上面写字。那我们看见这重新在得着的法板最后拿下来，那最后他们放在约柜的里面呢，好，放在约柜的里面。那这两块石板，我们讲到说，启示第一次的破碎了，那第二次的呢恢复了，再一次颁给他们的，应该是不会失去的。好，那这一个是一些属灵的一些原则。好，所以我们说有三次，出埃及第二十章是神直接向摩西来颁布的。第一次，第二次是上西乃山得着的，那这个第二次颁布的呢，石板摔碎了，对不对？那第三次他再上西乃山再得着的。那在山上我们看见神给他的启示哈，那越来越具体，然后呢下面呢就要真实的开始建造了。所以他叫他们要奉献，要把这些礼物带到耶和华的面前。那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啊，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读的哈，蓝色、紫色、朱红色、鲜艳之金的、银的，什么各样的材料要把它拿出来。好，拿出来。那三十五章十节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所以他需要有许多的有智慧的，好，比撒列，好，亚和利亚伯，那有这些呢，他们心中有这个恩赐的，他们一同来建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很美的图画，以色列百姓把他有的拿出来，好，有巧匠的他们把他们的能力拿出来。那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能够把自己摆上，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把从主而得的我们来奉献给主，那他们能够在那里一同建造。那奉献的东西到最后多到一个地步啊，已经丰富有余了，才要告诉百姓说，好了，够了，够了，那不用再奉献了。好，那这个是他们在那里开始真正的就把这个会幕 把他所有里面所需要的各样的东西，那他们就开始建造。所以后面呢这一段圣经哈，他又等于是重新再把每一样东西讲一次。那这些所讲的，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在出埃及记25章40节，他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今天神把一个山上的样式来指示给摩西，山上就是他上了西乃山。所以除了十诫以外，神把建造会幕的样式让摩西能够看见。好，那我们知道说整个会幕所代表的意义，第一个它所代表的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好，所以无论从金灯台，无论从陈设饼，无论从哪一样，好，它所代表的意义呢是讲到耶稣基督。那每一样它的材料，我们都可以认识到在主身上的生命性情。然后呢在扩大的会幕的意义呢，就是他的教会，教会是整个会幕扩大的意义哈。所以主耶稣今天是在真帐幕里面做指示。那在这些上面呢，我们就讲到说，所有的建造要按着这个这些物件的建造呢，要按着山上的样式，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那他们要把这些都建造好了，要把整个会幕立起来。摩西建造会幕绝对不是凭着己意，完全照着神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木幔、木板、锥子、带卯的座、钩子、杆子等等等，大大小小没有一样可以随便建造的，每一个尺寸、每一个样式、一根线、一个颜色都不能自己做主。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诚然在神的全家哈，他是诚然尽忠的，他忠于主所托付他的，忠于主让他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所有的建造呢，第一个都你要看见山上的样式，你要看见建造的蓝图，然后他们才开始真正的建造。我们今天说教会的建造也是一样，神叫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意象，我们看见基督，我们看见教会的意象，那你就知道说在建造里面用的材料到底是什么，没有一点我天然生命能够摆进去的，能够当作建造的材料。那建造的样式是什么，那每一个样式它都有它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让基督的生命在教会中来显大，被建造起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照着我们的方式。那今天在末后的时代，太多时候老底家教会的情形就是众人的意见，就是照着我们的方式，我的想法，大家觉得怎么样我们就照着这样，我们说我们来建造教会。那其实这是末后时代的一个光景哈。主叫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教会的建造不能照着自己的方法，不能照着我们所想的，我们说主啊，要照着山上的样式。那第一个，我们要求智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叫我们认识他的心意，要我们看见那个蓝图哈，看见那个模型，然后我们一下子这个荣耀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你看见了，我们就说这么美丽，这么荣耀，我们就知道说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建造。我们天然生命要倒闭旷野，我们天然生命不敢有一点在这些建造上是有份的，要照着他的样式来建造起来。那这个是出埃及记哈，那我们说出埃及记，感谢主，他的整卷书呢叫做救赎之书，把我们救赎出来，从埃及，从世界，从撒旦的权势底下，他把我们救赎出来。那神救赎是要带我们进入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进入是一个迦南美地，只要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脱离世界的辖制，进入基督里，叫我们享受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丰富。 那在这整个他们的很多在旷野行走，因为他们不信的恶行，所以他们遭遇在旷野漂流的日子。但是就算这样，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要训练他们，要在旷野之中来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法则。所以神把律法典章让他们能够知道，然后颁布下来。那感谢主，那这是在旧约时代，旧约不过是一个预表，我们在新约呢是进入一个真实的实际的里面。那我们所得着的远远超过旧约，今天我们在恩典下，不在律法的底下。那我们今天是进入一个属天属灵在教会中一个真实的建造，不是一个外面物质的会幕。那主在天上，他在真帐幕里面做执事，他是大祭司，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和建造是一同有份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出埃及记就交通到这里哈，下次我们会交通利未记和民数记两卷书。